重生特别大的话题，对吧？我就问一个问题，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爸爸妈妈生你的时候取得你的同意了吗？没有，是不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取得亚当的同意了吗？所以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他的灵吹到他的鼻孔里有了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同样啊，重生的意思就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让你成了重新成了有灵的活人呢。所以重生的意思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等于是第二创世纪，你可以明白吗？对吧？所以这就是说重生跟人毫无关系，是没有什么好费解的，对不对？就是跟你毫无关系嘛，没有取得你的同意吗？也不需要取得你的同意嘛，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代代这样生出来的呀。所以一个人生出来，你应该往回找，我是怎么生出来的，我有什么使命，我有什么身份，这是你活在世上的价值，而不是凡事要取得你同意，对吗？意识在这件事上至少是毫无作用的，对不对？所以重生的意思就是一个再创造，这样就好理解了，对吧？再创造。第四章，我们大家这个道应该听过很多，也不重复。说从这个加利利去，犹大到加利利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并不必须经过，甚至于应该说按照正常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必须不经过，对吧？啊，因为这个不洁净。虽然你在地图上看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是这样的，但是犹太人正常是绕着走的，对吧？是绕着走的。那这个绕着走是因为认为不洁净，所以不是必须经过。但是耶稣从他的使命来说，他要必须经过。所以呢，他去经过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就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个很奇特的对话，真的好奇特。第一是他就不该发生，正常来说在当时说一个男人和一个成年男人一个成年女人就这么唠嗑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说白了特别的奇怪。而且你看到还是耶稣主动的，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意思就是要拣选，你知道吗？上帝就是要跟他说啊，不是这个女人做了什么，是上帝要跟他讲话。然后这一番对话，这一问一答，也有某种意义上的神迹在其中，是因为耶稣对他家的情况了如指掌，有他家户口本是吧？啊，你有五个丈夫，那你现在有的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丈夫，是吧？对不对？那这个女人，你就放到今天，这也相当可怕了吧？这个相当，这也是属于非常的一个淫乱、非常奇怪的一个人了，何况是在古代，对吗？所以这个人会在最炎热的大中午去打水，因为别人都是早晨晚上最清凉的时候结伴去打水，一个人必须要避开人，表示不愿意见，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女人为什么不愿意见人，这个很明显，对吧？但是呢她是有羞耻感的，对吗？因为她至少避开别人。但是当她被耶稣点出了她的问题的时候，她没有说恼羞成怒，你还敢说我的五个丈夫，你谁呀、啊、你，我认识你吗？你就说这些，没有这种，对吧？他说哎呦，我看出你是先知了，这事你就知道是吧？也就是一个人预备到那个时候了，那么他对于罪是敏感的，他现在苦苦渴求的是摆脱这种状态。这个女人很明显是中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毒，甚至于叫做咒诅呢？就是他几乎都可以确定了，这是要在婚姻当中找救赎的。你知道今天也没有说能换五个丈夫，你心里想，一个人假如他第一次结婚属于懵懵懂懂，可能说确实是不经事儿，是什么的，尤其是在过去什么封建社会，直接家里给安排的，是吧？不知道咋回事，结了，结了发现不对劲，我不喜欢这个人，离婚，离婚呢找你喜欢的，发现呀，我喜欢的原来并不是我喜欢的，原来我以为的并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是吧？哎，又离，再找第三个，这样他又失望。一般来说他失望了，他干脆就不离了，他就发现婚姻就这回事，这么地就过下去了， 也就是最多三次。如果说他这个我还是受不了离，离了他也不会再结了，就跟谁就鬼混在一起就得了。这个女人就这样，她都五个了，现在还有一个，六个是吧？现在这个她不结了，就说明她始终就跟不死心一样，你知道吗？一个人之所以离婚还再婚，就表示他对婚姻认识极不清楚，他不死心，他觉得换一个男人或者换一个女人这事就解决了，这就是在人身上找救赎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是罪人，你也是罪人。这是这个问题，下一个就是另一个问题，你总会有问题要面对，对吧？只有一个不死心的人，不绝望的人，才会去不停的换配。这个女人就这样，但是到了现在，她为啥又不结了？不结了，就是她大概明白个味儿了，她已经进入一个怪圈了，咒诅当中了。这不解决问题，凑合着过得了，不登记了，不结了，是吧？就成了这个状态。所以她现在是明显是活在一种愁苦。一个人活成了这个样子，自己在拼命的婚姻中找救赎，婚姻没有救赎，然后呢已经变得是身败名裂，众人都唾骂他，打个水都得中午去，他活得够憋屈了，是吧？他现在就真的知道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救赎，他都知道，耶稣更知道，或者说是耶稣让他知道的，他才知道，对吧？所以下边这一番对话引出来了著名的一个耶稣的观点，说不是在什么这个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从来不跟一个具体的地方相关。这个地方说多说两句哈，基督教是一个强烈的跟时间相关，但却并不强烈的跟地点相关的一个宗教。比如说你看到在整个创世纪的五经里边，上帝非常清楚的多次的强调七日的第一日，是吧？或者就是这个七天当中有那么一个固定的一个日子，是安息日，是吧？是来敬拜神的日子，时间是谁也夺不走的，对吧？但是当他谈到圣殿的时候，他只是在五经里面提到，到了你们进入我为你们应许的那地，所预备的那地方的时候，他就不说这个地方耶路撒冷，你知道吗？是我为你们拣选预备的那地方。只不过后来确定了那是耶路撒冷，在五经里头我们根本没有提出这个词，对吧？只说我为你预备的那地方。所以你看基督教的这个地理中心始终在转，最上古的时代耶路撒冷，甚至是旷野会幕，是吧？耶路撒冷，后来呢到了这个教会史，你会发现到罗马，对吧？再到了近世，好像给人的感觉是英美那种的。现在很多人告诉我们说，现在世界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方是亚非拉，是吧？是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于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群体，真正相信圣经的基督教群体，在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非洲，就是中国，中国的家庭教会，这就是这个神的灵在哪里运行，你看得见吗？肉眼可见的，是吧？在这儿运行，包括如今的大逼迫，都是在表示神的灵正在这里动工的女证。所以耶稣说，那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真正拜神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是在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时间，众人一起聚集来拜他，具体什么地点根本不重要。耶稣已经说出这个问题了，对吧？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说，她就知道了，哇，弥赛亚要来，要告诉我们这一切。耶稣说，好，现在给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就点出自己是谁，还是两个重点，耶稣是谁，耶稣做什么，对吧？他是谁，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妇人的信两点值得我们去明白。第一个是他会认罪，一个真信的人会认罪，在别人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恼羞成怒，不会在这尽力的遮盖，他会承认，他会认罪，是吧？他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他会于对于这个历史他关心，但是他能够来接受先知或者说神对于这个历史的正确的解读。撒玛利亚人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历史共同证明了一点，就是地点不重要，心灵和诚实更重要，对于拜神来说，是吧？这样的一点。然后到了后来他回到城中，你发现他的认罪是真心的，因为他跟他的这些邻居，你注意他很怕人的，但是他现在居然跟所有的邻舍和同城的城民是邻居讲，
又有个人他把我的所有的糗事都说出来了，哇，你说这个人不知道磕碜是吧？但是他的那个兴奋，他已经完全专注在上帝这位弥赛亚的身上了。一个人无我到这个程度，就是我的不在乎自己什么名誉，什么好坏，别人怎么说我不重要，我要把耶稣传出去，这就是真信心，对吧？他根本不看重自己的声誉了。然后那些人因着他，哟，这个女人，这个太可疼了，从来躲着我们，现在往上凑，从来他那点事儿谁一提他就急眼，就是恼羞成怒，现在他主动跟别人说，哎，我五个丈夫，现在有男朋友，五加一啊，是吧？所以哇，这个太神奇了。我们看看他说这些人是谁。真的他们去了以后，最后一句话好重要，42节，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重要，他们因为神自己的话才信，对吧？所以耶稣的目的倒过来看才知道了，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要给这个城带去福音，是吧？给这城带去福音。所以众人的信和这妇人的信都显出来真正的信又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再下边一个是个大臣，这个大臣儿子生病，然后上来呢找耶稣。为什么找耶稣？因为他这里边提到了这又在加拿，加拿见水为酒这个事儿看来是已经是传出去了，很多人非常了解，哇，这个好厉害，这个大臣也听过，然后就来找他儿子生病。结果呢一来找他，耶稣上来是先批评的。你会发现人一般来说在这个时候挺难受，要说你正在求医问药，然后呢医生上来给你一个骂，对吧？你发现耶稣其实怎么样的，不是一次两次的。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对吧？是不是有一个外邦的一个这个迦南的一个女人去见耶稣，耶稣说，哎，这个不好，把儿女的饼就给狗吃，意思就是你是狗，这话很难听的，对吗？但是您要注意，人的信在这又能呈现出上帝拣选人赐给人信心，被他赐的信心的人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啊？两种事会让人不信，会拦阻住人跟上帝的关系和交往。一个是骄傲，这个我们当然很清楚，骄傲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谁呀？你还敢骂我，是吧？哎，我见过你吗？你上来就说我有五个丈夫，对吧？或者，哎，我是个大臣呢，年纪也比你大，你是不是一点也不尊重老人，也不尊重官长，是吧？上来就说我什么看神迹奇事，骄傲，你明白吗？骨子里的骄傲，甚至在这个时候都不肯放下，这个我们都清楚，这个会让人不信。还有一种看起来好像跟骄傲相反，但是他一样会让人不信，就是绝望。这个人破碎到个极点了，把自己破碎的极碎了，破碎到绝望了。绝望的意思就是完了，连耶稣都说我了，我这个事儿谁也解决不了，哎呀，我这个罪太大了，我这个问题太严重，我这个苦情太可怕了，谁都解决不了，上帝也不行，耶稣也不行，谁都帮不了我。这种彻底的苦毒和绝望一样会让人跟上帝远离，这也是不信，对吧？所以这两种都会让人不信。我们的不信是哪一种？你是因为骄傲到，哎呀，我这点小事不用上帝帮吧？还是你绝望到了，我这事太大，上帝也帮不了？是哪一个？对吗？所以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大臣，我们看他信心正在他这里显现出来，他没有绝望，就跟那个迦南妇人一样，他更没有骄傲，是吧？他只是求耶稣说，先生，求你趁我孩子还没死就下去吧，出于人之常情，对吧？结果耶稣说，回去吧，活了。哎，他是不是要搪塞我呀，是吧？哎，你是不是得到现场看一下，哪怕有一个意思啊？我们说这个是临床医学嘛，你得到床边才行吗？你不得当场摁一下，或者是弄一下，是你得做点什么，对不对？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呀才行？结果怎么你一说话就好使吗？哎，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对，一说话就好使，因为它是道，上帝说有就有，
命令就这样，所以说回去吧，活了。
他在那个地方，可能你看到后来哈，这个人他走到家说昨日未时，看来这个地方挺远的呀，走了大半天甚至一天嘛，对不对？然后一对这个脚，哎呀，这就是他昨天说活了，就那时候退。他现在明白耶稣超越时空了，这绝不是一个先生这么简单，这是弥赛亚，这是上帝啊，对吧？所以他的信心让他识别出来耶稣是谁，也让我们识别出来他是被耶稣识别的人。这个人有信，于是他和他全家就都信了。所以他起初也是信神迹，耶稣批评了吗？你们若不是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嘛，对吧？但是我现在就挑战你一下，我就让你看不见，你信不信？现在回去活了，不是说我看见他活了，哇，你好厉害，你带我拜你，没看见对吗？我说你回去，你回不回？如果你是我们小信的人，就会说啊，夫子，我求你，我给你跪下了，你别这么推诿我是吧？别这么敷衍我，你就跟我去一趟吧，让我和我家人、孩子、妈妈安安心啊，这样是吧？没有，你看这个人的信心是真的，他没有看见就信了，这就是关键，对不对？这是真信心。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真信心，第一他信神的话，第二他没看见就信，第三他信了就愿意做见证传福音。他给谁传了？他全家嘛，是不是？这是真信徒的标记，真信心的标记。而他信的很正确，起初是神迹，但是后来神的话，再到后来他知道那是弥赛亚，对吧？他信就对了。相对而言，第五章的这一个人，对，还少一点啊，刚才说了一个真信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对吧？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这是本章呈现出来的特点。第五章的这个必是大使，基本上来说这是耶稣非常罕见的。我们说耶稣治病治很多，但是耶稣几乎从来不主动给人治病，你要注意，都是别人来求他，他给你医治的。但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是耶稣主动出击了，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好回答的。我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跟着这个郭牧师跑步，把我腿跑废了，是吧？跑太快，我腿就受伤拉伤了，到现在还在疼，可能这几个月了，五个月了吧，好像三个月了。一个人假如受伤，比如说腿伤三天，假如你问他你要痊愈吗？他会觉得我自然就会痊愈，我这么年轻，是吧？如果是三个月，你要痊愈吗？你现在有点焦急，你说我很想痊愈，是吧？如果你三年了，这个腿还是离在那里，三年，你要痊愈吗？你就跟疯了一样，我要，我真的要，谁能让我痊愈我就信谁，就到这个地步，是吧？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人多少年了？38年的时候，你要痊愈吗？你就会想，这是我刚才说的，骄傲是一种，另一种什么？绝望。我还能痊愈吗？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受伤的状态，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瘫痪的状态，是吧？我已经不想痊愈了，说白了，为什么？怎么还有人不想痊愈吗？你说一个人瘫痪38年，别管你之前是干啥的，那么在犹太那个社会，瘫痪38年只能干啥呢？要饭，只能要饭了，乞丐，对吧？他已经做了30年乞丐了，他全38年了，全部的人生经验就是做乞丐。你看他现在去痊愈了重病，他都不会，你信不信？干别的都干不了，当个乞丐还有地方是吧？他坐在这个地方，别人给他钱，他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痊愈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不那么好回答。而且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或许跟出埃及记的关系很明显，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了
我们一般说四十年，其实就是三十八年，是吧？一模一样，三十八年。到三十八年，一代人，对吧？甚至于两代人，他可能都要适应了这个旷野的生活了。现在说咱进迦南吧，反倒有点害怕，对吧？反倒有点害怕。上炕上惯了，给你个大席梦思床，贴着盘腿坐那儿了，就是习惯了。你看过一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吗？那个老人家关了几十年放出来，在超市当收银员，结果呢每次都要跟店长报告，店长我要上厕所，店长说批准去吧，要不然尿不出来。真就这样的，不打报告不被批准厕所都上不了，因为监狱里必须这样做，监狱里必须这样做，你就适应了，正常生活过不了了，你明白吗？自由的过不了了，就必须是这样的才可以，一举一动都要被限制住才可以。所以你要痊愈嘛，多么让人心酸又多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是吧，他的心里也是翻江倒海，然后他的回应就好奇怪，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回应了。他不说要不要，我问的是你要不要痊愈，你要不就要，要不就不要。结果这个人是满心苦读，他说什么？先生，水冻的时候没人把我放池子里，我正确就是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个池子据说定时或者不定时，那个水会动起来，当时的人说是天使在搅动，然后呢只要谁第一个跳下去就好了。结果你瘫痪嘛，对吧？而且这个人人缘差，又没有四个朋友拿褥子抬着你，是吧？没人把你抬往下扔，是吧？所以第一，比别人先下去；第二，我就是去也比别人有人比我快，所以我就适应了，我认命了，对不对？我就这个了，就这样，就这么活着得了。好，耶稣说起来拿你褥子走，这个人痊愈了，拿褥子走。那天是安息日，所以这个话重点是在于这是下边的这个事儿发生了，这是耶稣的好几次安息日直接做工，挑战法利赛人，对吧？挑战法利赛人。所以当他去这样做的以后，你发现法利赛人为什么成了圣经里不信的一个代表，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焦点了，失去了焦点了。就是一个人听故事，一个人听笑话听不出笑点在哪，看一个故事看不到焦点在哪，这个说明他的认知水平有问题，对不对？他听不懂在说什么。所以这件事的意义这么重大，就是你现在亲眼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一个瘫痪三十八年的人居然活蹦乱跳站起来行走，一个人之常情，你不应该惊奇吗？你不应该为他而高兴吗？对不对？人之常情哪儿去了？这些人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哎呦，这个人违背安息日了，你干嘛拿起你的被窝那么走？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失焦了，我们的意思就是，对吧？失焦了。所以当人失去了焦点是很可怕的。假如有个人来跟你讲，你家的房子哈，违章建筑，你说不对，我买的小区，就是违章建筑，然后呢你这个地方属于阳光城，但是呢你不在规划范围内，你这个地是阳光城十八栋，所以今天要拆迁，所以你就得赶快搬家了，然后你下周日之前必须搬走。你听完之后就说，哎，为什么是下周日呢？你关心的是具体的一个日子，你不关心为什么要走啊，这就是失焦了，对不对？还听过一个人说，哎呀，昨天什么我家的这个我的妻子和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跑了。别人说，呀，算了，你就是节哀了，是吧？他说，呀，我好想念我的朋友啊，脑子出问题，是不是？一个是如果你没听明白，你不知道笑点在哪，听明白了的话，这个故事告诉你 这个脑子出问题，
他会
焦点分不清轻重缓急，对吗？他分不清轻重缓急了。哎呀，没有朋友在一块陪我钓鱼了，是吧？就这样，这个也一样。一个人的生命这么大的神迹发生了，看不见，光能看见他违背安息日，这就脑子坏了，这就是没有信。没有信的人只会抓住可见的东西，规条、口传律法这些东西，是吧？失去了那个心灵和诚实，那个心都真的成了实心了，他都没有正常人的反应了，都没人性了，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些法律在人，然后呢就问他，你干嘛这么干？结果那人说，不是我要走的，是有个人让我痊愈的，让我走的。那人是谁啊？那人哎，哪是他，是吧？不见了。后来在店里就遇到他，耶稣这句话好重要，这句话说过很多次，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有点在暗示，可能你38年前就是因为啥事儿导致这个问题的，是吧？你别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然后这个人马上就叫着他跑去，哎，让我痊愈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就那个人，圣殿那个人，就他。你说他这个人也是有点失焦了，是吧？这脑子也不正常，掉头就犯罪，是吧？哎，你说你这救你这个恩人，你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在抓他吗？一掉头就给他卖了。所以这个人后来啥结果咱不知道，我觉得不太好，是吧？因为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了。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在这儿又让我们知道了一点，痊愈不痊愈这个神迹看起来根本都不重要，痊愈是痊愈了又不信，对不对？我们见过太多经历了神迹最后不信的特别多，是吧？癌症都有好的，好了之后呢就觉得还是我那段时间每天去公园跳广场舞对我有好处，所以以后主日早晨就去跳广场舞，再也不来聚会了，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也一样。所以这里边如果说真正的信是什么，这个人是用反面告诉你不是什么。一个真信的人不能再活在罪中，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这个是个反面例子。而且你信的是安息日的主，不是信安息日，是吧？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所以你要信摩西还是信圣经，这是往下说的五章的后半部分，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这个论辩焦点就在于他的权柄是哪来的。他说他是来自于父神的，可是这些人说我们信摩西我们不信你，他人为的把这个东西给他割裂来看，是吧？但是耶稣说你若能真信摩西，他的经上他的这个书上就有指示我的话，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你说你信圣经你根本就不信圣经，对吧？所以真信耶稣的人会信摩西，会信先知，会信圣经。而且第41节又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44节说你们互相求荣耀受荣耀。所以真信神的人是求神的荣耀，不是互相受荣耀。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信的特点是什么。所以说这些法利赛人当然是不信了，但是一个思考题就是那个摊子到底信没信，很有意思。我自己觉得是不信的，是吧？嗯。好，第6章，我加快速度了，是吧？第6章这件事儿和之后的那个讲论，一个事儿是5000人吃饱和海面上行走，对吧？然后呢这个讲论就叫生命的粮，这非常呼应，是不是非常的呼应？那这个又在呼应出埃及记的玛拿，是吧？这就我说他这个对应，对吧？呼应的这个事儿。这个例子呢在4福音书当中这是唯一的一个都有的神迹，就是5饼2鱼这件事啊都有。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众人又呈现出了几种的信，我们说信的问题，是吧？首先来看众人，就是这里跟随他的众人， 六章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个当然永远是最好使的，人都是愿意相信自己眼见的，是吧？特别神奇的事情，一个神迹发生了，众人都跟随他，这个时候众人是跟随他了，是信他吗？谈不上，对吧？然后中间这一段等一下说哈。总之喂饱了五千人，连上妇女儿童可能上万人，是吧？喂饱了这么多人，十四节你发现这些人真实的目的来了，众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如果到这儿还没问题，下边就有问题了。耶稣知道他们，耶稣知道万人的心，是吧？所以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干什么，强逼他做王，这就是他们的信。他们的信就是要信一个大君王，信一个军事领袖，要信的是东方红太阳升，是吧？要领导我们推翻罗马帝国主义，是吧？是信的是这个，对不对？要出个大救星。再往后也一样，在这个第二十六节，耶稣又说了，这些人还跟着他，还跨海过去，是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更 low 了，这还不是因为精神层面的见神迹，就是说跟着耶稣有粮吃，是吧？跟着闯王不纳粮啊，对吧？跟着毛主席可以分田地打土豪啊，可以斗地主啊，是吧？因为吃饼得饱，有粮食吃，对吗？可是耶稣不是革命家，他如果想是革命家，他就不用现在这么干。他在旷野所受的第一个试探你还记得，把石头变成食物。试问一下，假如今天有个人，首先我们先说耶稣有没有能力石头变食物，他还非得借助石头这个道具吗？这五饼二鱼在说明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凭空就能变，是吧？所以他可以有能力，有能力他为什么不变？假如今天假如来了一个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真的能把石头变熟，然后他就以这个名义号召众人跟随他造反闹革命，你说有没有人跟？有的是，对吧？这就是叫近代史，你想一想就知道我在说啥。他是不会把石头变熟，但他能把别人的食物拿给你，自己留下90%，剩下10%给你，让你以为有食物，是叫斗地主吗？是吧？对不对？斗倒了地主，家财我占一半或者一大半，剩下的分给你，让你以为跟着我就有食物，我以这个名义号召你跟随我，不用你强逼我做王，我来强逼你，强逼我做王，是吧？所以耶稣拒绝干这个事儿。耶稣要想这么干，早就这么干了。假如耶稣说，全世界跟从我的，一人给一张银行卡，无限的提款，是吧？无限购物券，上沃尔玛随便买，粮食、面包随便买，那全世界都信耶稣了，是不是？干嘛不信呢？耶稣不喜欢这样信，那是虚假的信。那个比信神迹还 low， 因为信的是吃饼得饱。那说不好听，你撒个狗粮，狗还跟你走，那狗是信你吗？对不对？耶稣要的不是这种生物性的、动物性的、牲口性的信，他要的是人里边的心灵和诚实、灵魂活过来的信，对吧？他不要一群狗，他要真正尊贵的。所以这是众人的信，很虚假，信神迹，信能力，信病，是吧？这是众人的信。哎，然后门徒这边在这个神迹里也很有意思啊，好几个门徒的，耶稣看见这么多人跟他跟了一天，是吧？跟了一天，在这听他讲一天道，晚上五点半才结束，统计一下多少人吃饭，一批了五千人，是吧？做不过来。然后耶稣就跟出纳北利，是吧？是叫出纳吗？是吧？管钱的这个人啊。哎， 我们从哪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要知道怎么做的，非得看来是知道他们的经济情况的。这个门徒跟着耶稣走的这些人，他是个团队，是有一点钱的，对吧？有一点这个款项的，应该就是什么苏萨娜啦，那些有钱的妇女供给的，对吧？不太少也不太多，这里大概就露出来真相，就是买20两银子的饼也不，也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存款就20两银子，是吧？很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无意之间露出真相了。两个小朋友猜，你猜我手里有几个糖？你猜到3块糖都给你，你就是3块是吧？所以他很可能就是20两银子。20两银子有人算过啊，大致是当时的一个普通工人半年到一年的工资，说少不少，说多不多。换到今天，也许是今天一个人工资一个月4000块钱，就算4000，一年5万呢，够不够5000人吃饭呢？一个人10倍。总之就是这个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个换算有点小问题。肥力说20两银子倒是不少，但是可能只能让每个人吃一点，是吧？它不够，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是，我们有20两银子，咱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是吧？这个人是数学家。下边这个安德烈，他这个信心一半一半。他说这儿有个孩童，他有5个大麦饼2条鱼，前半部分很好，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解法了。后半部分，不过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他有点怀疑。然而真正有信心的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少年，这个孩童，是吧？拿着5饼2条鱼，你献给耶稣了，你可没吃的了，对吧？没吃的了，但是他献上了，相信耶稣拿起来掰开注谢，好，5000人吃饱。这是类似于天降马拿的这样的事情，对吧？众人吃饱了，一打扫还剩12篮子，零碎。下边那个海面行走的这个故事，在别的福音书中也有，而且别的福音书中很生动。耶稣说你们先走，现在这帮众人要造反，要推我当王，我来摆平他们，处理他们，我一个人好跑，你们坐船先往那边去，对吧？然后呢，耶稣摆脱了这些人之后，晚上他也去要到那儿，这门徒是没有等他还是怎么的，是吧？这些人就先上船了。然后耶稣在别的福音书写，他就从海面上就走过去了，而且有一句话说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是吧？结果这些人害怕了，以为这是个鬼，是吧？他在那喊，结果耶稣说啊，是我。一说是我，又出来2种人，一个叫彼得，彼得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你来吧，彼得就真走。你会发现他是真的走了几步的，但是呢，这个场景有点像那个猫和老鼠，你看过没有？就是那个猫经常追老鼠，追到那个悬崖边楼边，噔噔走了好几步，在空中左右一看是悬崖，才掉下去的，是吧？这个彼得好像那个汤姆，是吧？走了好几步，都走过去了。你根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的时候，你真的在行神迹。行神迹的人经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行神迹。当他可是突然不再看耶稣，开始看风浪，开始看脚面，开始看自己。我也不是天上水上漂啊，是吧？我也不会轻功啊，怎么在水上走，害怕了就要往下沉了。这是个多么生动的例子，对吧？所以彼得有没有信呢？信心呢？是有的，但又不太完全。可是船上根本不动的那些人更没有资格嘲笑他。这些人会说，你看把你唬掉下去了吧，你在这的，你以为你是神呢？你还想水面上行走？可是我告诉你，他尝试了，他失败了，但他至少走了几步，他是比那些动都不动的人其实更加的有信心。他是侥幸，那些还没信呢，对不对？所以彼得可，你说他虎，我说那船上的还尖呢，这谁骂谁呀，是吧？我更欣赏彼得的这种所谓的虎，他的这种单纯，这是耶稣去看中他的地方，是吧？单纯的相信就去，他没有想到自己行不行，他想到的是耶稣说你来，耶稣不是让我来的吗？我就去嘛，对吧？他说让我来，我还能掉水里去吗？
这就是信嘛，对不对？而且他前半部分真的是怎么信，就这个是吧。但是这两件事情哈、啊、之后跟着一个很长篇的一个讲论，就是耶稣在讲我是生命的粮。犹太人，你别光读个出埃及记，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我告诉你，吃过玛拿的也都死了，但是吃了我这个生命的粮永远不饿。后边说喝了我这个水永远不渴。这个地方多少有人会两种看法，有人认为这个地方指圣餐说的，也有人认为不一定是指圣餐说的，他说的就是你跟我的生命要相关，对吧？我的肉我的血可吃可喝，你要跟我有关系，这两种都有道理，对吧？所以总之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比较惊人了，这好像让你吃人一样的意思，是不是啊？好像这是在各个地方都模模糊糊传讲着吃了谁的肉就有永生，好像西游记的主题也是这个是吧？唐僧肉啊是吧，唐僧都是吃了你还得死啊，但是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这个好惊人的。所以六章六十六节有个很重要的话，怎么样呢？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因为这个话太难，谁能信呢？你发现信心到一个地方突破你的意志，突破你的情感，现在开始突破你的理性了，综合都要突破你了，让你的顺服没法再坚持了。原先你觉得能跟随，可是现在耶稣讲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这个话太难接受了。我们犹太人这么洁净，吃人肉你是不是开玩笑？你还喝血，血不能喝呀，对吧？自古以来就说不能喝嘛，对不对？结果你还信誓旦旦的，很严肃的，不是开玩笑啊，很严肃说你要不吃不喝你跟我无分了，你还必须吃。哇，这个就太难了。所以门徒多有退去的，这个小信显出来了。但是呢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的信心在这儿显出来，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对吧？他知道这位是谁，他有永生之道，所以这是信和不信又在这儿很明显的分野。耶稣要的信或者他真赐给人的信是这种可以认出他并且无条件的相信他说的一切的话，这样的一种信。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不信的，就是犹大，是吧？耶稣这话指着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这里带来一个问题是，犹大是啥时候开始不信的？他的救恩是啥时候失落的呢？他的起初就没得着过，什么叫做失落呀，是吧？你失恋的前提是谈过恋爱，人家跟你谈恋爱了吗？你就失恋了，对不对？你都没有说得到过救恩，谈不上失落，对不对？所以这才你能从神拣选人的这个旨意，你才能清楚的理解这件事儿。要不然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无穷的怪圈，是不是？犹大看到众人逼耶稣做王，他心里也想耶稣做王，结果他发现耶稣明确的拒绝了众人的建议，他不想做王，于是他的政治理想也破灭了，从此才开始定下了主意卖耶稣。你这小说可以这样写，或许也是他真实的一个反应，对吧？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他从起初就没信，所谓后来的魔鬼就入了他的心，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他正式开始展开他那个不信的行动，对吧？你不要以为是他什么时候起初信后来失落了救恩，他不会失落一件他从来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经常争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啊，就这个事，是吧？所以这里的真正的信，我们说的是像彼得的这种，像这个犹大了众人的反面的那种，是吧？这是真正对于耶稣的信。而耶稣在这里又呈现出他是谁呢？他是生命的粮，这是这个第六节的第六章的关键，对吧？粮的意思是要吃，吃的意思是你要跟他有关系。东西方这件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咱们中国人叫吃啥补啥，西方人说吃啥像啥，脑子不好使的吃核桃， 觉得那个像老人是吧？头发发白的吃何首乌，哎呀，是吧？吃啥补啥。西方人说你吃啥就是啥，或者像啥。你吃猪肉你会像，哎呀，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你吃喝耶稣，意思是告诉你会像耶稣，对吧？而不是我们这种你补你，那不是为了补你，对吧？啊，因为这是真正的信，它是生命的粮，他做的事情是要来去让人有生命，这是不是又扣我们的主题啊，对吧？然后众人的真正的信，要信他的话，要绝对的顺服，意志、情感、理性都突破，不求自己的意思。你说让我从水面上往过走，既然是你说的我就走，我根本不在乎这是水还是地还是空气，对吧？真正的信就这种。后来一个使徒叫保罗，保罗在那个船难的时候，海难的时候，跟众人做见证说，别慌，麦子打开吃，是吧？咱们死不到这儿，为什么？因为天使告诉我在罗马为他做见证啊，上帝告诉我我要在罗马为他做见证，咱们这个船是要去罗马的，对吧？我还没到过罗马呢，所以我不会死在这儿，这就叫信。我不会死在这儿的，因为上帝说我要在罗马做见证，怎么能死在这儿呢？所以随便吃没问题，只不过我们就要落水到一个岛上而已，是吧？这就叫信。我们常常说的那个，上帝如果说要下雨，你啊，我们相信今天要下雨，结果只有一个小孩拿雨伞，只有他真信，剩下这些人都根本就不信，其实是吧？所以真正的信就是像彼得这种，上帝说来水面上走就走，上帝说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上帝好，那我就相信，因为这是永生之道，我就跟从了你，你是神的圣者，这就叫彼得的任性，对吧？所以彼得是他的首席门徒，是有道理的，他的信心是很大的，即便他后来是三次的跌倒不认主，他也是众人当中差不多那个信的最正的那一个。好，休息一下。